登山队负责，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你让我们众人可以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你说啊，这是你拯救我，你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敬拜。不仅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要敬拜你，在永恒中，我们定要在你的宝座上，在你的宝座面前敬拜你。主啊，唯愿你在你的宝座能够设在你中间，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求神在我们中间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赐下圣灵的运行，让我们众人能够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生命。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你在这院子里面可以走路时，你也发现树叶开始变颜色。那秋天到了，那2012年就快接近那个尾声了。那我们知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对，很好，同一心智扩展神国。那主题经文是那个腓立比书1:27，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教会安排今天这个主日是我们教会的宣教主日。等一会那个有一位姐妹多次跟他分享她去那个弃案管宣的情况。那宣教主日是我们今天粤语部、英文部、国语部，我们教会所有部门都会宣讲跟那个传教传福音有关的信息。那到今天为止我们教会今年至少我记得的，或者我可以数算的，至少参加了4次，或者组织了4次的短宣活动。那大家知道，这种年初的我们有帮助那个省委弟兄去 Halifax， 他在那里去向那里的中国学生为耶稣做见证。那3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吴牧师去到那个古巴去短宣。那暑假的时候，当然就有弟兄姐妹去 TI， 那也有2位弟兄去中国短宣。那当然我们在那个 Edmonton 也在传福音，我们大学查经班每周都在向学生传福音。那我想你自己可能在你的家里面，在你工作地方，也在向你身边的人常常的传福音，无论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甚至你的老乡。那我盼望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同一心智扩展成果这个主题呢，在我们切实的在我们生活中实践出来。到了年底，其实更是那个传福音的那个好机会，因为按照这边的习惯，也是教会很大的日子，有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甚至过年，都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那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些机会。所以2年虽然要结束了，但是还有更好的日子在后面。如果你前面浪费了时间，我希望你能够抓住年尾这些时间，与人分享福音，让人与我们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当然我们所做的永远都不会足够，那我们应该像我们前面讲的经文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而且我们所做的永远也不会完全，我们乃是在不断的追求完全，而且不要让神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不完全而受到亏损。那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腓立比书4:1-3，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问题，一个人显明人不完全的地方，就是与使徒保罗在福音上一同劳苦的两个同工，叫有阿基和寻都基。那这是两位那个姐妹，就这个中文这个名字翻起来就不大像姐妹的名字，但是其实那个希腊文里面是很优美的两个名字，有阿基和那个寻都基。因为为什么是两个姐妹？因为这里提到他们是两位姐妹。那这个是他们是在福音上与保罗一同劳苦一同做工的，所以说在福音上是保罗的同工。那他们之间呢就出了这个问题。那使徒保罗没有具体指出是什么问题，那很有可能呢就是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传福音有不同的看法。那使徒保罗就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心，同时呢，使徒保罗也求一个人，这个人呢，保罗称他为与他真实同父一二的。那这个你呢，是一个单数的，说是一个人。保罗也求一个人去帮助这两位姐妹和好。 那保罗称这个人是与他真实同乎一二的。那所以我讲到这个题目同乎一二，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我也求你这真实同乎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林脸，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那从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腓立比教会有很多的同工。那保罗在那个书信结尾的时候，常常会把他一些同工的名字很具体的列出来，感谢这些同工，或者劝勉这些同工。那在这些经文里面提到名字的呢，至少都有三位，一位是友阿丁，还有一位叫寻都基，还有一位就是这里的格里勉。那有人也说了，就是说这个叫做真实同乎一二的，那翻译成这个呢，这一次有人也建议这个名字可能应该也是一个人，而且这个真实这个同乎一二这个名字啊，它应该翻译成一个名字，如果直接那个把它按照希腊文的音译过来，应该翻成那个苏子个。那这一类，那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苏子个这个字呢，它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叫调停者，就是那种去调和，专门去调停那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叫调停者。那还有一个字的意，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同乎一二，就这个字本身就有同乎一二这个意思。所以有人建议啊，就把就这个同乎一二也可以翻译成一个人的名字。那如果是这样呢，就提到名字的至少都有四位同工。而且这位这个苏子个，可能是一位弟兄，也可能是位姐妹，他是忠心的，真是为主做工的。那而且他还有一个恩赐，就是使人和睦。那教会里面当然很需要这样的恩赐，就是让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和睦。那让保罗求他去帮助友阿丁跟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除了这四位以外呢，当然还有很多，他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那这可能是因为有很多说保罗就不可能一一的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保罗要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那这个其实是那个更宝贵的。我们现在读圣经的人虽然不能够知道这些同工的名字，但是神知道他们的名字。如果我们也是与保罗真是同乎一二的，将来我们有一天也可以知道这些名字到底是什么，虽然这里没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名字也是在神的车上，将来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既然我上次讲的，当神按照他那个生命册上的名字一个一个点名的时候，一个一个颁奖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所有在耶稣基督福音上真实同乎一二人的名字。那我盼望你的名字在其中，我的名字也在其中。那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就盼望那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跟他同心，在主耶稣基督福音上一同劳苦，一同做工。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保罗与这些人呢，他是一个同工的关系。那正好像那个在前面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以腓立比教会，还有一个送了一个人专门去在监狱里面去照顾保罗的，大家知道是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以巴弗提，对，以巴弗提。那然后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讲，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那这里你可以，我们先来思想一下那个保罗与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是什么关系。他提到这有两层的关系，两层的关系，一个就是弟兄，还有一个就是同工。那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在那个工作，那你也有同事，那你跟你的同事的关系如何呢？那保罗提到这些跟他一同为耶稣基督福音做工的人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心情，不知道你们那个感受，他的心中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的。他在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讲，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当我在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不久前刚刚来我们中间分享的那个温蒂姐妹，大家知道记不记得，就一两周前的时候我们都讲到的。你看她讲到的时候，那个声音很洪亮，而且充满了感情，喜乐之情那个言语仪表，而且她说了很多对我们教会那个 鼓励的话，感谢的话，那我觉得他其实不需要感谢我们。那我宁愿把他的话当作对我们的鼓励。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主耶稣所做的，而且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很少的。那我们一年只去一次 PR 转宣，他要常年都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是 PR 的天气景色食物都是最美好的时候。有人说那一到冬天了、那真就是一个孤岛，在岛上什么都没有，其实是一个很凄凉的一个岛似的。但是那个问题点嘛，就是要在那里坚守传扬神的爱。所以当使徒保罗他讲到腓立比的信徒、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心中是充满了从神来的喜乐，那种感恩。他甚至说：“你们是我所爱的、所想念的，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是我的冠冕，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将来他在耶稣基督那里要得的奖赏之一。那在如果你仔细读，你读英文圣经的表，你就可以发现，这在那个中文的翻译里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呢，他把两个副词怎么也翻译出来，而且这两个副词都应该加在这个“我所亲爱的”这个前面。那这两个副词呢，其实都是，这可以翻译成那个“所以”，这个叫“因此”。那这两个副词其实就表明这一节圣经跟那个前面的跟上文的关系。所以，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这个讲那个上文的关系。那这是我讲，我们上一次，就是我们上文他在讲什么呢？上文他就谈到信耶稣的人，腓立比的信徒，使徒保罗自己，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正是提到那个一个得救的一个盼望，得荣耀的那个时刻，那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时刻。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得见他的身体，我们要从他那里得到奖赏。那这是我们一个指望。如果你有这样的指望的人，那你应该怎么生活呢？他就讲，我们就应该靠主站立的稳。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为了我们见主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欢喜快乐，我们应该在主里面站得稳。为什么？因为上一次我们也讲了，因为有些人想让我们跌倒，有些人想让我们走岔路，离开神给我们的道路。那使徒保罗说，这些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我们必须警惕他们，我们必须远离他们，能够持守我们所信的道，奔那我们当跑的路，为主耶稣打那美好的仗。每一个信徒都应该靠主站立的稳。那所有信徒的整体教会都来说更应该靠主站立的稳。那我们整体要靠主站立的稳，或者要在主耶稣里面站立的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主里面同心。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是承担起下的，正是因为使徒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那样的关系，他才可以来处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这个关系可以看到，先是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才是同工的关系。那教会不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大家来做一些事情，这些人首先要成为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只有透过信耶稣，让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才能做到的。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与神和好，神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就成为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弟兄姐妹。那这是最重要的关系。像早上我们上洗手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打招呼，叫我列弟兄。他说过了一会儿，他说不应该叫列弟兄，他应该叫牧师。我说弟兄应该最好，弟兄应该最重要的。第一层关系，我们是在主里面是那个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才可以一同来为耶稣做工，这叫同工的关系。 那弟兄姐妹这个关系是我们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地位和身份。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是他的仆人，为耶稣基督福音一同劳苦，一同做工。从这个层面讲，我们是同工。那你可以看到，所以使徒保罗其实他在凡事上都是让耶稣基督去首位，他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才干来处理那个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他更没有用自己的权柄来处理教会的问题。你从那个使徒保罗他所用的字就可以看得出来，使徒保罗是多么的谦卑和同工，他对同工是多么的尊重。他说：“我劝友阿弟和群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那一个叫劝，一个是求，就是表明那个保罗一方面对同工的信任，同时表明他的谦卑，他盼望他们真的是能够和睦，能够同心。那怎样在主里面同心？这个什么叫在主里面同心呢？这很简单，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讲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耶稣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我们又应该怎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那我就劝你回去重新听一下我们今年年初开始讲的一系列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所讲的信息，那教会网页上是可以听的。如果你不能上网，你要看我过去的讲章，你也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把我过去的讲章给你。耶稣基督的心是圣洁公义的，凡他所行的所做的都是出自真理。耶稣基督的心同时也是温柔谦卑的，充满了爱和怜悯。那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就把这些属性圣洁公义怜悯谦卑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耶稣的生命中完全的表现出来。那我们人因着自己的有限，甚至因着我们的罪性，常常会偏执一端，要么也是我们强调圣洁公义远离罪恶，那好像这世人皆罪我独醒，那结果什么？结果我们也远离罪了。那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把福音传给那些罪人呢？那有时候我们也走到另一边，我们强调柔和谦卑，强调与人为善，甚至与人为本，世人将罪我也罪，只要人能够来教会来查经班就可以了。但如果人真的来了，你能不能够把耶稣基督完备的福音告诉人呢？还是说你没关系，只要你来教会就可以，反正你在教会外面做的事情我们不关心。那这是两个极端。在传福音的事上，其实我们常常犯那个类似的错误。有人强调神的公义，救人灵魂最要紧，所以传福音就变成催人决志信主。只要一个人表示愿意相信耶稣，就大功告成。但其实常常有人说，你生了孩子你还需要抚养，所以有很多那个属灵的弃婴，就是没人管的基督徒。那有人呢又走另一个极端，就表示有传福音应该与人建立关系，满足人身体的需要，对人灵魂得救的事情却迟迟不提，因为他害怕一提灵魂得救的事情可能人就不愿意听了。那结果什么？结果就导致很多人接触教会很久，接触基督徒很久，但是还没有得救。更可惜的就造成一种假象，有人以为只要与基督徒做朋友，跟基督徒一起去教会就算得救了，所以出现很多夹生不熟的基督徒。那这都是我们在传福音上一些偏差，其实也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对福音的那个完备性认识不够，不全面。那从传福音的这边，从传福音的人这边来看呢，如果我们都有那个传福音的热忱，大家都知道传福音的重要，也都愿意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因着对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的对象的不同，导致我们不能够同心，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果效肯定会受到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传福音的人，结果就是分道扬镳，不能够同心同行。那有 有阿弟跟群都弟这两位姐妹之间呢，很可能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本来是与使徒保罗在福音上一同劳苦、一同做工的，但是现在他们之间的意见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使徒保罗必须写信专门提名劝他们，要他们要和好。不过从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是不相信他们能够和好。教会是神的家族，一个家族自相纷争呢，就不能够站立得住。俗话是说“家和万事兴”。那只有神的儿女都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说他这个同父异母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幅图，因为它是一个图画式的语言。它描写呢，描绘了一部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仆人如何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不知道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看过那个牛耕地啊？我小时候经常看到那个牛耕地，不，我记得我们那里就是用一只牛，一头牛耕地的，说没有那种同父异母的，说那不过是，你要知道有些地方那个耕地是用两头牛一同耕地的，所以说如果你看到马或者牛拉车的时候，用两头牛或者几匹马，那是经常的。那当几头牲口一起耕地或者一起拉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那个农夫或者那个赶车的人，要让这个牛或者马同一个步伐，而且朝同一个方向前进，这个叫同父异母。那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白呢，父谁的儿？这个儿是谁的？谁是主人？那你要知道，这不是那个使徒保罗告诉这些人要跟他一同父儿，或者要父保罗的儿，保罗也是父儿的。保罗也是仆人，是跟这些同工一同来负轭，那这个轭就是耶稣基督的轭。说使徒保罗他那个不是那些同工的老板，那些同工不是为使徒保罗打工，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你不是为我打工，当然我也不是为你打工，那我也不是为吴牧师打工，吴牧师也不是我们教会的老板，耶稣才是教会的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板。你这里如果开车子，你会看到有的人，写那个 bumper sticker 上面就有 Jesus is the boss， 耶稣是我们的老板。那有时候，你像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在一起玩的时候，如果其中一个他要指挥别的孩子，告诉别人怎么玩怎么玩，甚至有时候不让别的孩子玩的时候，那个孩子就会说 You are too bossy。You are not the boss。 那这时候我就会问他们，那到底谁是 boss 呢？那他们一般都会说耶稣，对，基督是你的 boss。 那我就问，那如果耶稣是 boss， 耶稣告诉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应该彼此分享，那为什么你不照着去做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服侍主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心里面可能每个人也都知道耶稣是主，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愿意在主里面同心，不愿意来同父异母来负主耶稣的轭。主耶稣的轭在那个马太福音11:28-30，他这样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同父异母，我们刚讲的那个牲口的，当然没讲那个牲口要同心，也就讲的那个步伐要一个步伐走，要同行。但是呢，如果我们人家讲你不同心呢，就不可以同行。要同心，然后才能够同行。那如果有时候我们之间出了问题，我们那个意见不合，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中间有人呢，他想做主。他不让耶稣做主，他想做主，他要别人都听他的，要别人都按照他的意思去行事。那在传福音的事上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有人说应该去 PEI， 有人说应该去中国，有人说其实我们哪里不去，应该先到埃蒙传，埃蒙人这么多人没传，你为什么要到外面去传？那有人说应该向移民传，有人说应该向学生传， 人说应该像中国人穿，人说应该像黑人、像穆斯林、像犹太人穿。那其实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每一个民族也都需要福音，每一个地区也都需要福音。但是问题是我们只能在同一时间，只能在一个地方传福音，而且引导我们自身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与我们背景相似的人传福音。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要在主里同心，你不能分门别类，不能够彼此增进。你不能够说去中国传福音，这是国语部的事。那粤语部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中国人，而且更重要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我们说什么语言，不管我们是什么国籍，如果我们人多，而且我们也有足够的财力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派不同的弟兄姐妹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而且充分的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恩赐。但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需要同行的，就我们同时派很多人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那这些去不同地方的人，其实应该也明白的，我们是在同父一轭。去偏安的人和去中国传福音的人，应该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增进。这样我们一起为短宣筹款，而且我们在祷告中彼此纪念。所以我们之间也是一个伙伴的关系，也是一个同行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增进的关系，甚至敌对的关系。不是要看谁做得更好，谁做得更有价值，不是。我们所做的只是求主来纪念，求神来坚固。像你讲，你的名字都是记在生命册上的。像耶稣对那些12个门徒、72个门徒差遣出去的，不是为那个做工的果效高兴欢喜，而是要因为什么？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高兴欢喜。所以，即使我们是去那个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是同父一轭。只不过神把我们派到不同的工厂，为他做工。那如果我们参加同一个短宣队伍，去到同一个宣教工厂，那在主里面同心同父一轭，在福音上一同劳苦一同做工，那就更明显更直接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9月14号我们在大学里面举行了一个大学生迎新布道会。那对这个布道会，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倒不是那天布道会来了多少学生，会来了多少人，我自己觉得这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而且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盼望。因为这是那个埃蒙顿所有的那个华人教会第一次合作，专门针对那个学生传福音。这是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到不同的教会可以合作，为了那个福音的缘故。那如果一个美好的开始，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合作会更好，更有果效，可能更多的学生会因着这个布道会，能够那个蒙受祝福。所以那天聚会结束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姐妹，就来问我，错是不是你们每周都在这里聚会？我说不是，我说明年希望还有，不是，我说每年我们只有这么一次，而且今年是第一次。他就以为，他那天晚上他就觉得很好，他就刚刚来到埃蒙顿队，在一个教会聚会，他在大学里面工作，然后他以为我们每周都在那个地方有聚会。那其实这样的聚会是难能可贵的，在第一次能够有这样的聚会，我们也是不同的教会，很多的同工辛勤的摆上。做很多工作才让它成为可能。那有讲员，那这是那个恩赐协会请来的。那我们大学场地办因为向那个大学注册了，所以我们可以那个租借那个场地，在校园里面那个贴海报发单张。那还有那个领司的是那个恩赐经营会的弟兄姐妹。那还有上部堂那国语星光施工，那他们有的不同的分工。所以可以看到，那个传福音呢，其实需要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那当然，我觉得最要紧的一个工作，其实是那些做学生的弟兄姐妹，因为是他们应该去邀请他们的同学、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室友来参加聚会。 所以我盼望那个明年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把那个教室能够坐满。那个教室我们算我们租了的学校告诉我们是可以坐258个人。这是我也应该强调，就是我们学生工作是我们整个教会都应该参与的，而不是说你觉得我也不是学生了，所以我不需要。如果你曾经做过学生，而且你应该去向学生传福音，虽然你不能直接跟学生讲，其实上面后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就像我们大学查经班也是这样的，不单单是我的事，也不单单是你的事，是我们共同的事情，而且是耶稣基督的事。那在腓立比书前面，使徒保罗曾经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讲我们不应该求自己的事，我们应该同心求耶稣基督的事。那大学查经班每周我们有发信邀请学生来的，有做饭做菜的，有带领诗歌的，有带领查经的，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做大学查经班真的是一个挑战。那常常就是要我们学习那个信心的功课。那我们迎新布道会的时候，9月7、28迎新布道会的时候，就我们经过了一周的宣传，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来谁也不知道。那我们截止的行程大概有名字的大概有80-90个，那我们准备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就按70个人准备，所以要准备70个人的饭菜，而且左右安排。那我记得那天安利的他都让你做那个招待，他到5点半了，他就很紧张，他怎么一个人没来，都没人来。对，那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我告诉你，说你准备了70个饭菜，到这里真的没人来的。不感谢神，那天大概来了仅仅60个人接近。那昨天晚上是我们迎新会布道会的第一次聚会，那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我心里面想着，我在准备，我就按40个人准备，准备40个人的饭菜。刚开始其实人也不多，大概只有10几个人去，不后面我就来了大概有28个人。那你说那怎么办？多了很多。那就没办法，你只能这样做，那这是为主做的。而且你真的谈到这样的盼望出去的时候，我们希望神能够把人真的加添给我们。而且真的是像28个，其实我们有好几个弟兄姐妹都没来，那真的有很多的新的学生在我们中间。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更需要那个弟兄姐妹同心，要不然的话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你不浪费呢？那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回复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来，我们就知道了。那我们也盼望，我每次发信都是希望人回复的，那从来没人回复，对吧？就来了。对，那你不能说你没回复你不能来，这就是我们要重新说，你要知道做属灵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希望可以改进，但是有这时候很多原则其实是重要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弟兄姐妹就应该说你是重新，当然也是很劳苦的，因为你准备20个人的跟准备40个人的那完全不一样。你从劳苦上做工，而且你知道求神纪念。那即使你没有出去传福音了，其实你也是可以，也应该是同父一二的。在福音上我们可以与那些出去的人一同劳苦一同做工。出去的人其实就好像那个战场的前方阵地，在教会的人其实就好像一个大后方，那其实只有后方坚固了，前方才可能得胜的。我们留在后方的人应该尽好自己的本分，在教会好好的聚会，为前方人祷告，支持他们。那当然在前方人也应该为后方人祷告，让后方人知道前面的情况。那最后呢，就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图画，让我们能够一同得恩，一同得那个美好的果效。在那个马太福音9:35-38，耶稣是这样记载：耶稣在地上施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一经文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奉献身上也就是走遍各城各乡，所以其实不是说哪里需要传福音，每个地方都需要传福音。如果我们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各城各乡。而且你要看到你怎么看待你周围的人，你看待你周围的人，无论是学生也好，移民也好，你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你怎么回应。这里讲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你看见那些移民，看见学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很多人觉得那些学生都是很有钱的，那你看见那些移民，你可能也会有这样想法，他们在中国肯定是不错的。所以你不仅不愿怜悯他们，你可能反而对他们产生一些看法。但是如果你能够从属人的角度去看，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困苦流离，好像羊没人牧一般。对，他如果在中国都已经那么好了，在中国已经那么有钱，他为什么还来这边呢？他在寻求的地上的东西能够真正的满足他吗？就跟我们那个司徒林牧师讲的一样，那生命中的那种干渴，难道是他在地上寻求这些东西能够满足的吗？那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你已经得到那个生命的活水。你对于那些还在干渴中的人，还在福音之外的人，你是应该充满怜悯的。然后你才可以有下面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所以我说不是说要去哪里传福音，世界都是神的工厂。世界都是福音的合唱，你就看，你只能问神，你要我去哪里为你做工？不管你在哪一块地里面做工，在近处也好，远处也好，你都是在为这个庄稼的主，在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劳力，所以是同父一二的，每一个仆人都是在为耶稣的福音做工的。所以你愿不愿意出去做工呢？做工人少。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人来收这个快速的庄稼。那如果说你说我实在不能出去，但是他说你还可以重复一二，你应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应该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兴起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署名文的传记，忘了是哪一个人的名字，但在那份书里面就记载，就那一家人呢，其实有很多的孩子。那时候那家孩子就在那里玩耍的时候，他们的邻居里面就有一个寡妇，还是一个老年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他就看见那个孩子的时候，看见那另外邻居家的孩子，他就开始为这一家人祷告，他就希望这一家的孩子将来都能够做牧师，都能够做传教宣教士。他就那样开始祷告，而且真的是祷告了很多年，说真的很真的是很奇妙。后来那一家的神真的是大大的使用那一家人的孩子，那家的孩子很多都出去做宣教士、做牧师。这就是你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庄稼。我不能去，但是我可以为求神打发人去，而且你祷告，你支持了你。当然，你如果神的福到临到你，神的感动临到你。你能够去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要收的庄稼中做工人少，你愿不愿意献上你自己去收神的庄稼？那不管是做工的在后面祷告的，我们都是在重复一二，做工的之间要彼此同心一同做工，后面的人跟前面的人也要彼此同心一同做工。那这样呢，福音才真正能够兴旺，神的道才能够传开，更多的人才能够信主。让你起来做一个祷告。天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先献上感恩，就是福音 记载你自己的仆人临到了我们，传到了我们身上，我们也信了，也领受了。主啊，当时你还祝福我们要将这个福音继续的传扬，直到你再来的日子。主啊，所以就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让爱城华人进行会能够同心。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如何做你的工，当如何在哪里为你做工。主啊，我们为我们手中所做的，过去我们所做的，我们向你感谢。主啊，我们更重要的是求神借着你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教会一个合一的意象，让我们看见当如何切实的遵行主的大使命，无论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去传扬福音，而且是热情的，天天的传扬福音。当我们不能去的时候，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祷告，求神你兴起更多的人，在各地的师兴起人，在各教会的兴起人来传扬福音，是吧？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这也是你的工作，你的旨意不可拦阻，那你的工作一定要成就。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工作上，在耶稣基督的事情上有份。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hank you.